幸食柯克的凶手背后暗藏神秘左翼组织被锁定，这个组织是谁呢？今日川普支持将一个集团定为国内极端组织，对决索罗斯。而美国转折点，五日之内分布就在全美增加了九倍。美国财政部长爆美中马德里谈判内幕，川普两招逼习近平交出 TikTok。 美国提出新法案，高志成黎智英有救了，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今日香港时间9月16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新闻之前，我们看一则健康的资讯。在今日9月15号，犹他州警方透露，在明日9月16号将会对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行凶的疑犯提出诉讼，预计将会公布更多的调查细节。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行刺柯克的凶手背后可能有其他的同党，而极左组织武装酷儿遭到点名。与此同时，川普今日表示将会对 Antifa 出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今日透露，以凶手使用的螺丝刀和包裹枪支的毛巾上提取到的 DNA 和罗宾逊出现在现场的信息匹配。此外，调查人员还找到罗宾逊在事发前写下的便条，入面提到，一旦有机会行刺这位保守派活动家，我就会捉紧这个机会。而帕特尔没有透露具体的信息。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在14号说，疑犯在拘留期间表现不合作，但是调查人员正通过他的朋友、家人和社交圈子来确定疑犯犯案的动机。但一些美国媒体推测，柯克的动机是因为罗宾逊不满意柯克对跨性别的看法，而他自己的恋人是一个生理男性转女性的跨性别者。目前外界质疑最多的就是一个22岁的青年怎可能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行刺计划，他是不是有同党？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说，现在警方说疑犯罗宾逊不配合警方，这个是一个好不好的兆头，自首但是不讲说话，就讲明后面很可能有事。查理柯克的逝世将会激化全球范围对言论自由的捍卫之战，但是如果这件事是有组织的行为，这样就一定会带来狂风暴雨。川普总统说正是调查很多人，静观真相浮现。根据纽约邮报独家引述执法部门的消息来源透露， FBI 已经扩大预知案件的调查，正深入追查罗宾逊有关的亲跨性别和左翼线上的团体，搞清楚他们是不是对这个计划事前知情，甚至可能给予了协助或者是支持。根据报道说，调查范围包括了犹他州的实体团体和网络社群，其中一个名叫做武装酷儿盐湖城的组织已经进入 FBI 的调查视线。这个组织在柯克行凶之后迅速地将 Instagram 账号关闭了。根据美国青年基金会取得的资料，武装酷儿曾经在2023年9月就在距离案发地点大约72公里的犹他大学举办一场关于酷儿抵抗的讲座，他们的宣传海报上竟然是一名背着两条弹药带、手持 AK-47 步枪的年轻女性，还印有共产主义的镰刀斧头符号。大家惊叹，唔通网络经验行凶预告？与此同时，网络侦探亦都分享了多条令人不安的社交媒体截图，内容疑似在行刺前的前一日已经预告将会有大事发生。一则是在9月9号发表的贴文指出，查理柯克明日就会来我们的大学，我真的希望有人将他蒸发了。这个用户稍后发表了一张图文说，这样讲啦，明日将会有大事发生。在枪击案发生之后，这个账号又发文说，我发誓我和这件事无关，稍后就更改了用户名称。而一位邻居说，在凶案发生前的几日，有多名持外州车牌的人去到罗宾逊和他的同性伴侣的住所。邻居说，那些人看起来不像好人。美国知名的保守派评论家伯尼·约翰逊发表文章证实，他从美国政府内部渠道得知，不排除这个是一个集团参与的行刺。有报道说，犹他州有6个左派人士事先知道凶手要枪杀柯克。 今日15号，川普总统在霍士新闻的采访中表示，那些通常出现在左翼阵营的人，有很多已经在调查之中。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凶手的一些信息，罗宾逊在 Discord 群体聊天的时候写了一番说话，他说，各位，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昨日在犹他州立大学的是我，我为这一切感到抱歉，我一阵会通过一位警长朋友投降，多谢你们带给我的美好时光和欢笑。而这番说话显然是对群体聊天的人讲说话，而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有没有参与？各位观众，你觉得罗宾逊是不是有同党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在今日15号的下午，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他支持将反法西斯组织列为国内的恐怖组织。川普说，我100%会这样做，反法西斯运动 Antifa 太可怕了，我们有一些相当激进的团体，他们却逍遥法外。川普说，我已经要求司法部长邦迪调查这件事，考虑用反诈骗和腐败组织法刑事诉讼，因为他们应该被关入监狱，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所作所为具有颠覆性。川普表示，他将亲自出席柯克的追悼会，柯克创办的美国转折点宣布，公开追悼会将在9月21号在亚利桑那州格伦代尔的体育场举行，场馆可以容纳超过63,000人。除了川普，还有重量级名人、内阁成员、共和党高层官员和知名政治人物都将会参加，特勤局和地方警察局保安都会在这里加强部署。而在柯克遇害之后，白宫要求国会拨款$5,800,000加强对行政和司法部门的保护。国会警察预计今年针对公职人员的威胁将会超过14,000宗，打破历史的最高纪录。而查理·柯克2012年开创的美国转折点，他花了13年将这个组织建立到在校园有3,500个分部。他的愿望是令到美国转折点的高中品牌遍布美国大约23,000所高中。而现在这个愿望正以超过他想象的速度实现。就在过去的48小时，美国转折点收到超过32,000份新分部的请求。在他遇害之后的5日，该组织成长了9倍，他的精神正在美国凝聚。在今日，曼斯副总统代柯克主持了柯克 show 节目，而今日晚上，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将会主持全体议员悼念柯克的首夜活动。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下午，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2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在今日9月15号，美中在马德里的经贸谈判进入到第二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在马德里经贸谈判中，美中就 TikTok 达成一项框架协议，这个协议将会容许 TikTok 继续在美国运营。贝森特透露，新的框架是 TikTok 的所有权转为美国控制，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他表示，目前不会谈论这个协议的商业条款，因为这个是两间私有公司之间的事，但是商业条款已经达成共识。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五通话，来完成这份协议。不过大约一个月之后，美国还将在另一个地点再次进行贸易谈判。而贝森特亦都透露首日美中双方的谈判内幕。他说，中方代表团在星期日的谈判中提出了咄咄逼人的要求。美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领导的团队谈判了近6小时。中方希望美国在贸易和技术管制方面作出让步，来换取中方同意分拆 TikTok。 不过美国不愿意为 TikTok 而牺牲国家安全。不过不到最后一刻，9月17号 TikTok 最后的限期都不能够保证中共是否会改变。中共在今日9月15号宣布对辉达反北京启动反垄断法。彭博社说，这个声明的时机似乎是精心安排的，目的是回应美国阻碍北京购买先进半导体的控制措施。这样为什么这次美中就能够就 TikTok 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呢？外界认为和川普两大施压有关。第一，川普总统在13号发帖呼吁，我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实施重大制裁，但是前提是所有北约国家都开始采取同样的行动，所有北约国家必须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否则会严重削弱你们在这里和俄罗斯谈判的筹码，因为中共对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控制权，而强大的关税将会打破这种控制权。川普还提到，北约作为一个集团，对中国征收 50% 到 100% 的关税，然后在战争结束之后撤销。如果北约按我讲的做，战争很快会结束。川普说，只有北约准备好，我随时都可以行动，只是需要告诉我听几时就可以。第二，美国就谈判前一日突然落重手。美国商务部工业企安全局在9月13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将23间中国企业列入管制的黑名单。川普这两拳打出去，中共胆战心惊。专家认为，因为中国经济下滑非常严重，在9月12号中共财政部长蓝佛安在记者会上承认中共的债务到底有多严重。他提到2024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105000亿，国债346000亿元，加地方政府的法定债务，总共债务总额达到92万亿。而这里有个严重问题，中央收入是101000亿，但是要补给地方102000亿，就是说中央要将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地方，还差了1000亿。中央一分钱都没剩，还要倒贴1000亿。最后如果要用钱的话，中央只可以去借债。这个也都讲明习近平走投无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席史密斯在日前提出高自成自由法案，要求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战略，确保被中共和香港当局不公正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和政治犯获得释放。法案要求将对中共政治犯的救援纳入美国和中共的所有外交接触当中。根据大纪元的消息，纽约州民主党国会议员苏奥齐和抗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莫里纳亦都是法案共同发起人。法案是以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自成的名命名。高自成敢于挑战中共极权，为法轮功学员、基督徒、藏人、维权人士、弱势群体辩护，被誉为中国的良心。自从2017年8月以来，他渺无音讯，不知道还是否生存。史密斯曾经主持过超过107次有关中共侵犯人权的国会听证会。他说，在海外为政治反发声，不单止是道义责任，他亦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他指出，美国和中共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自由和压迫之间的较量。如果我们希望塑造一个尊重人权、尊严和法治的世界，我们就必须和那些在中国和香港的为这些价值观和平抗争的人站在一起。史密斯办公室发表的新闻稿说，史密斯的立法是建立在长期以来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共政治犯权益关注的承诺之上，并扩大了美国的外交参与，确保高自成和黎智英这样的案件不会被排除在高层谈判之外。提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关于美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确保高自成获释所作的努力的详细报告，包括外交倡议、中共官员的回应以及制裁措施；第二，制定一项政府整体战略，将救援政治犯的倡议纳入和中共的所有外交接触之中；第三，指定国务院联络人负责协调跨部门努力，并同家属联络。 第四，全面使用政治反名单和议题简报，以支持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倡议工作。第五，定期提供更新，并通过公共外交努力，令这些案件持续受到国际关注。新闻稿说，经验表明持续的国际救援可以改善囚犯的处境，缩短刑期，甚至到促成释放。国会和整个美国绝不能够让这些勇敢的人士被遗忘。国会议员苏奥齐认为，这个法案的重要性就是当务之急，揭露中共持续犯了的各类人权侵害，令到大众知道高志成这位因为直言不讳而遭受苦难的人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在美国境内引发关注，争取他获释并获得公正的对待。外界认为这个法案极为重要，有机会令到那些长期被中共囚禁的无数良心犯，好似高志成、黎智英等人早日重获自由。川普总统在14号表示，他可能宣布华盛顿特区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将华盛顿特区联邦化。原因是华盛顿市长鲍泽尔表示，华盛顿特区警方不会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不会向执法人员提供非法居住或者是非法移民的个人资料。目前川普已经部署超过2000名士兵在华盛顿特区巡逻。川普在真相社群平台上抨击说，短短几个星期内，华盛顿特区从全美最危险的城市变成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这里开始繁荣，这个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几乎没有犯罪。川普说，本来这个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现在激进左翼的民主党人向鲍泽尔施压，要求他告诉联邦政府知，华盛顿警方将会与 ICE 合作驱逐和重新安置危险的非法移民，而如果我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犯罪就会卷土重来。川普说，华盛顿特区的民众和企业不要担心，我和你们一起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如果有必要，我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联邦化。川普之前宣布由联邦接管华盛顿特区的大都会警察局，并派遣 ICE 等联邦执法人员巡逻首都街头，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任务几时结束。川普曾经说，清理一次很容易，但是要维护和保持一个地区的安全就很难，需要不断的努力。而在之前，鲍泽尔曾经称赞川普增派联邦执法人员，并说这个举动令到当地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他亦都签署了项命令，要求该市和联邦执法部门进行协调。美国国民警卫队是民兵，一般由州长管辖，除非被征召执行联邦任务，而华盛顿特区的国民警卫队就直接听命于总统。华府犯罪率大幅降低，这个是有目共睹的。各位观众，你们觉得为什么鲍泽尔改变主意呢？你支不支持川普让联邦接管华府呢？请你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你们要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